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4701例，23例死亡，惠州新确诊2645例，18例病亡。澳洲加息压力下，出售房产数量增加。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发现中国黑客攻击澳洲敏感网络长达数月。总理宣布拨款11亿元，增18万免费 TAFE 名额。昆士兰大学数百名职工罢工要求加薪。新州政府和铁路工会纠纷升级，州长对工会施加压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9月1号，新州通报新增470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3例新冠死亡病例，1856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6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2645例新冠肺炎病例，另有18例新冠死亡病例，332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5例需要重症监护。从下个星期五开始，新冠阳性患者隔离时间从7日减少到5日。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说，国家需要远离公共卫生命令，建立一个由个人自行判断自己是否健康到可以上班的制度。佩莱泰特说，他认为澳洲需要远离公共卫生命令，需要到达一个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你生病了就留在屋企，如果没病就可以工作，大家互相尊重，这个是澳洲需要实现的文化变革。澳洲不需要制定强制规定，归根到底需要做到的是减少对公共卫生令的依赖，而是更多依赖互相尊重。在被问及是否会在年底完全取消强制隔离时，佩莱泰特说他不想过早设定这个计划。流行病学家贝莱特说，考虑到大约1/3的人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并正在隔离，社区中没什么可能有更多的感染者。最新资料显示 ,75% 感染者在7日内清除了病毒。另外，根据国家内阁的新决定，国内航班上是否戴口罩亦将成为自愿行为。新的数据显示，近期澳洲房贷持有者因财务陷入困境而被迫出售房产的数量有所增加。不过，从长期的数据来看，因房贷压力被迫出售房产的比率远低于防疫封锁时期。房地产集团 RealRight 的数据显示，随着利率的调升，在截至7月的3个月入面，全澳房贷持有者被迫出售房产的数量猛增。该公司发现2021年10月这种房产挂牌数量达到了峰值，为250几套，但在随后的6个月中稳步下降。RealRight 的资深经济师 Narinda Connersby 在其每个星期房地产经济报告中写道，目前我们看到房贷持有者售房的数量有所回升，但仍低于我们在疫情大流行中看到的水平。由于利率的提升、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相当高的债务水平，房贷持有者还贷的压力越来越大。Connersby 表示，由于当时出现经济衰退，这些数字从2020年3月开始上升，但这种情况因房贷持有者的还款未预期而有所缓解。数据显示，随着市场状况的好转，包括房产供应增加以满足强劲需求等因素，以及经济衰退期很快结束，房贷持有者被迫出售房产的比率在2020年底至2021年期间有所下滑。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声称，中国网络攻击者在澳洲的电脑系统中埋伏几个月，一直在寻找有关国防和能源的重要信息。Proofpoint 公司透露，一个称为 Runnydon 的组织据说与中国政府有关，建立了一个虚假的澳洲版本，便试图引诱与敏感资讯相关的澳洲员工点击一个连结，这个连结用恶意软件感染了他们的电脑。据报道，澳洲的知名媒体公司、国防和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在2022年成为这一黑客组织为期3个月的攻击目标，特别是在联邦大选期间。这种网络攻击重点在寻求与南中国海有关的澳洲敏感国防、海军和能源信息。这些电子邮件试图说服人们登入一个名为 Australian Morning News 的新闻网站，这个是一个虚假的新闻网站，入面充满了恶意软件，令到网络间谍可以通过植入木马软件摄取受害者的数据。 Group-Poitac 公司的威胁研究和检测副总裁迪格里普表示， Runnator 亦称为 TA-423 构成了世界上对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Group-Poitac 在电子邮件中检测到针对我们客户的威胁时，可以阻止他们。如果威胁行为者通过另一种方法获得网络访问许可权，或者他们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进行传递，可能会发生甚至说可能发生的损失，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内容。 Group-Poitac 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密切合作，他表示 Runnator 黑客一直在紧盯着澳洲和海外的敏感资讯。他在报告中说，这些目标通常包括军事学术机构以及地方和联邦政府、国防和公共卫生部门。坎培拉消息，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1号公布了一项价值10亿澳元的 TAFE 拨款计划，从明年开始全澳将增加18万个免学费的 TAFE 名额。阿尔巴尼斯在坎培拉召开的就业和技能峰会上宣布这一计划时表示，联邦同州及领地政府在8月31号举行的国家内阁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为2023年创造额外的18万个免费 TAFE 名额。阿尔巴尼斯在为期两日的峰会开幕词中表示，政府认识到国家正面临着劳动技能短缺的紧迫挑战，我们正在采取行动，在 TAFE 的推动下开展数十亿澳元的培训突击。他说，这个是一个价值11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我们已经同意在联邦和各州及领地之间分摊费用。阿尔巴尼斯说给与会各界代表听，政府希望看到更多的澳洲人在国家优先领域获得找到好工作所需的技能。阿尔巴尼斯还概述了这次就业和技能峰会的议程，他说这些议程反映了各行业、各企业和澳洲人每日都在应对的挑战。这次峰会的议程涉及员工和技能的短缺、供应链中的缺失环节、护理和社区部门日益增长的员工需求、限购的能源网、工资停滞不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女性在机会、薪酬和财务安全方面的结构性障碍等。路易斯本消息，昆士兰大学数百名教职员工一号举行罢工，要求工作安全性和加薪，大学的讲座和辅导课亦受到影响。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举行了这场无限期罢工行动，以争取工作保障、安全的工作量和真正的工资增长。这个工会的昆州秘书长麦克纳利表示，员工工资正在受到通胀的侵蚀。他补充说，一月份 2% 的加薪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说，如果公众知道昆士兰大学有多少员工是定期合同或临时工时，他们会感到震惊，真的有几千人。所有被裁员的员工的工作都没有被替换，所以其他员工继续做他们的工作。管理、IT、实验室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都超负荷了。所有工会成员都被要求罢工到上午10点。那时那些想要回去工作岗位的人可以自由地回去工作。但预计很多员工将在当日余下的时间里面继续罢工。昆士兰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校长特里已经证实，学校将定期同更频繁的与员工代表团体举行会议，以确保尽快敲定新的企业协议。发言人说，校长亦明白现时的经济环境对员工的影响，参与谈判的各方都希望为员工提供确定的聘用条款和条件，以及未来数年的持续加薪。说来消息，新州政府和铁路工会之间抗日持久的劳资纠纷再次升级，新州州长已经为协议要撕毁劳资协定。新州州长佩莱特特坚持认为，和新州铁路工会的谈判已经结束，是时候就接受还是不接受提议进行投票了，否则就交给仲裁处理。佩莱特特说，政府将向工会提交一份提议，供其成员投票。不过，如果工会有任何进一步的罢工行动，政府将向公平工作委员会 FWC 申请终止这个协议。在这段时间里面，政府方面显然会保护和维护工人的薪水和福利，但现在政府已经和铁路工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谈判，工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继续给民众出行带来不便。而新州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秘书哈里森斯表示，尽管州长发出威胁，但这些威胁是空话，他们不可能被允许这样做，这个国家是有法律，谈判仍将继续。工会还未有收到关于韩国制造的 NYF 火车的修改契约，工会一直认为这些火车在新州运营不安全。 之前一份契约已经提交并进行了修改，并在这个星期五发回给政府等待批准，但目前还未交回给工会。如果政府正在讨论恢复到之前的任何版本，就需要给村民个表示。加里森斯说，工会至少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不会采取进一步的罢工行动，在这段时间之后将会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